奉主耶稣圣名哦，在此做见证哦。也许很多松山的弟兄姐妹，有的人认识我，有人也没有不知道我。但是我名字是真玉哦，我是嘉伦的太太。那在我开始跟大家见证前哦，我要说，其实呢，主带领我非常的多。那而且我是一只有点迷糊、有点懒惰的，也蛮会迷路的小羊哦，一直绕、一直绕都绕不出来哦。终于有一天被我绕出来了。那而且虽然是这样子呢，但是在神的安排之下呢，也指引了我呢，很顺利的回到主的家哦，然后让我很顺利的可以得到主的怀抱哦。其实呢，我从小在一个生长在一个传统信仰的家里啊，我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我爸爸妈妈呢，从小就是一般的民间传统信仰。那小时候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我对信仰的观念就是呢，哎，父母亲请我说啊，就是拜拜，那我就会跟着他们拜拜。我其实对这个信仰上面并不是很了解。那家里的人每次问他们说，哎，为什么我们要拜拜？那就是每次问爸妈，只是说，哎，拜拜啊，就是很像我们传统的人，就是传统一般的信仰人，就是哎，有拜拜就会有。五百五波比，我们套一句台语来讲的话，那但是就是一直觉得说，好像拜了之后呢，好像也没有特别顺利啊，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只是觉得说，好像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每次看我妈妈在准备那些拜拜的东西，只有一个感受就是火气特别大，因为很累，然后呢就很烦，所以呢那时候呢就要很。就是当小孩子的时候就会很害怕这样子，因为怕妈妈火气大的时候哇就会骂人这样子，然后就总觉得很麻烦，但是就是没有那种太大的感觉。那当我第一次接到基督教这个件事的时候呢，是在我读专科的时候。那时候我小时候是住在台中，那台中那时候是为了想要学英文。那时候我姐姐呢，其实我姐姐呢，她从小就是残障，因为她是她是那个缺氧，所以她坐轮椅。那她也是很想要学英文，所以呢，她在一个别的教会，就是外面的教会呢，转介的时候认识了我们在台中有一个美国学校，叫做那个马里逊。美国学校那里有很多的外籍老师，那个外籍老师呢，就是他常常会来我们家。那借着这个，因为那时候就想要学英文，就想要跟他聊天。那聊天的过程中呢，那老师呢其实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每次跟他聊天呢，他都会很积极的邀约我去他的教会，然后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就是教会的安息日。但是他们的教会的安息日是在礼拜天哦，那所以那时候总是想说，好吧，他邀约我去啊，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就是想说，好吧，如果你邀我去，那我就去看。但是就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还蛮扭捏的，也不好意思拒绝他哦，所以呢，就勉强的跟着他去看看。那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只是觉得说，哎，大家对我都很好，然后觉得教会的人。很友善，那就也没有太特别的感觉哦。可是呢，我觉得每次在跟那位外国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呢，他会跟我讲一些圣经的故事，或者是圣经的道理，讲他的一些信仰的理念。那慢慢的呢，其实我对圣经呢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兴趣。那加上他呢有送我一本那个英文版的那个圣经。然后呢，可是呢，其实呢，就像我开头讲的，其实我有点迷糊，然后呢，我也还蛮懒的，所以呢，一直呢拿着那本圣经，从来都没有打开过它。所以呢，就算当下我那时候对圣经有一点兴趣的时候呢，也并没有很有动力的、很积极的呢去把它打开了它。但是呢，等到我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大学是在国外求学哦。那时候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因为学校附近都是教堂，都是教会，那我周边的很多朋友，他们有的是大部分都是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啊，他们都会很积极的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参加他们的一些礼拜啊，或者是安息日哦， 那如果呢朋友有邀我去的时候呢，我就会就是有点勉强。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们在邀约的过程中，他们都还蛮积极的，那有的时候会有点勉强的方式。那我这个人就是有时候如果你用勉强我的，我就是会不太想要去。那几次之下，在勉强之中呢，好吧，就跟着去了。但是聚会之后呢，如果他们没有再邀约我，加上有时候他们礼拜天嘛，那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早上也都爬不太起来，所以也都没有去。那之后，其实后来呢，偶尔也会固定到学校附近的教会啊，去看看啊，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那可是呢，我在外教会看到的很多的状况呢，我常常就会有点不太能理解。譬如说他们在领圣餐的方式，因为我曾经看过像外国的教会，他们领圣餐的方式是用那种很薄的那种薄片饼干，就是这样子领圣餐。然后受洗的时候呢，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浴缸，然后呢人就这样抛下去。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好奇啊，很当下啊，我就会一直觉得说，哎，为什么你们的洗礼方式是这样子，或者是你们领圣餐的方式是这样子，蛮好奇的。那当下我就会问邀约我的朋友，或者是说教会的，我有去参加那个教会的一些朋友。可是呢，他们常常有时候又说不上来一个道理，然后也没有人可以解释给我听。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外教会有些教会的就是方式是这样子，可是也没有锲而不舍的再去追求那个真理，也没有再去问。那所以呢，在读书的过程中呢，其实神呢也有安排哦，直到让我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呢，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住在学校的宿舍，是住在外面的公寓啊。那外面的公寓的时候呢，那时候其实当下只想要说，哎，我只想好好的念书跟学英文哦。那一直都没有跟台湾人很有来往，也没有去参加什么台湾同学会啊，或者是台湾同乡会，所以没有认识什么台湾人哦，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或者是说一些亚裔的朋友哦。有一天啊，就刚好有一个韩国同学，还蛮凑巧的，他刚好来我家啊，敲我的门。他敲我的门的时候呢，我就开门站在我们家的门口跟他聊天。那聊一聊的时候呢，刚好就有一个台湾人经过我家啊，那个同学呢就跟他也是同学，然后呢我那个同学就跟他打招呼。那当下我就想说，这人是谁啊，怎么看起来蛮讨厌的这样子。就那在他的引领介绍之下呢，然后我才知道说啊，这人住在跟我同一栋公寓的转角。然后呢，后来就变成我是我先生黄嘉伦。对，因为其实当下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看他的穿着跟说话的方式啊，我就一直很讨厌他，非常讨厌。因为他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呢，而且那时候还蛮凑巧的是，每次只要一出门或者是上学，在上学的路途中，就是很奇怪的是呢，总会遇到他。那有时候呢，就当下是基于礼貌，就跟他打招呼这样子。那所以呢，每次就是，或者是有时候啊，在路上就会假装没看到他，因为想说，就当作没有看到，就这样子就走了哦。那可是后来经过几次谈话之后，有比较熟悉了。那后来我转而知道说，原来他也是个基督徒。然后呢，我就开始问他一些有关于圣经的问题跟一些道理啊。他也还不错的是呢，他都可以回答得了我的问题。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我竟然遇到一个可以回答得了我的问题的人。而且其实基本上呢，他当初应该对我没有意思，所以呢，他只是觉得说他很好心的帮我解答问题。那而且他也都不会勉强我到教会。那时候那我就觉得哇，这个有问题都可以回答我，然后呢也都不会勉强我，所以我就会一直有时候会一直缠着他问一些有关于圣经的道理啊，然后有一些圣经上的问题。 那所以呢，其实在他的带领之下呢，就开启了让我认识神的这个道路哦。然后其实在美国求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挫折啊，甚至于我们有遇过那种非常恐怖的事件啊等等之类的。嗯，可是呢，他在教导我认识主的过程，然后教我怎么样祷告的带领之下呢，在很多次的祷告之后呢，竟然很多事情都意想不到的就解决了。其实呢，在我念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件还蛮两件事，其实是我现在到现在都永远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呢，就是呢，我在国外的时候，因为在国外还蛮大的，都要开车，可是我的车子呢，有一天呢，停在我家公寓的外面呢，竟然就被偷了，无缘无故的就被偷走了。那因为我住在是那种比较南边的地方，我们离墨西哥的边境很近，所以呢，当我跟同学讲说，哎，或者是朋友讲说我的车被偷了，同学第一句话就说啊，恭喜你，你的车呢应该被割肉割到墨西哥边境去了，应该是再也找不回来了吧。然后呢，那时候呢，我心里就好难过，好难过，想说我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台车，然后呢就被割肉割走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黄嘉伦呢就跟我说了，你就祷告看看，你就试试看吧，每天祷告。哇，我真的是那时候迫切祷告，非常积极的祷告，每天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有一天呢，在我的那时候呢还没有手机的时代哦，都是电话，家里的电话。然后那时候在美国都有打路机，有一天呢，在打路机呢，听到一个外国人的电话留言留在我的家的电话里面。因为那时候有去报警，然后希望警察可以把我的车找回来，可是警察也跟我讲说啊，你这个大概十之八九都被卖掉了这样子，或者是已经割肉割到墨西哥去了。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惨了惨了，然后打电话回家也被骂。就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很陌生的人的电话呢，就留言留在我家的那个打路机里面，竟然是一通警察的电话，然后告诉我说，小姐，你的车子找到了，在某一条高速公路上找到了，完整无缺，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掉，一整台车就是停在车的路中间，只是没有油了，然后被我们拖到那个拖吊厂去了，请你来领这样子。哦，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当下马上跪下，然后感谢主啊，主的实在是就是大能，让我找回来我的车。那时候就赶快找了同学，赶快开车带我去，然后把车领回来。然后呢，其实当下同学就一直安慰我说，哎，万一如果你的车有怎么样啊，啊你也不要太伤心，也不要难过这样子。那一路上呢，到了那个拖吊厂的时候，其实旁边都有很多那种废汽车，那个车子的惨状啊还蛮严重的，就是很像那种车子被压扁的那样子的感觉。然后一直看的时候，我就心里其实好紧张，我想说惨了惨了，我的车子会不会怎么样。其实警察应该是很好心的告诉我，只是告诉我一个那个善良的谎言吧。好，结果等到我看到我的车的时候，哎，真的什么都没有，连引擎还在，所有的东西都还在。所以我就觉得哇，真是太感动了，感谢主啊，天啊，我的车终于找回来了。然后呢，加完油之后呢，就把它开回家了。其实在异地求学的时候，那时候过程中其实还蛮艰辛的，还蛮艰苦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呢，真的都要靠主的带领哦。然后很多的困难呢，都是借由祷告呢，然后由他呢来帮我迎刃而解哦。所以在那时候当下呢，其实虽然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信主呢，我也是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呢，我就慢慢的会培养说祷告，然后呢再睡觉这个习惯哦。那感谢主呢，后来我姐姐呢也在别的教会也受洗了。那等我们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呢，我先生呢就去找了我爸爸说，哎，我们要结婚了。那感谢主，我爸爸对基督教呢，他也非常的他很能接受，然后他也并没有反对我们呢改信主哦。那而且我跟我爸说我要跟一个基督徒结婚的时候呢，他们还蛮高兴的，因为其实我先生还蛮得到我爸妈的宠爱的，因为呢他觉得呢我先生真的是有像真教会的一个教徒一样，散发着跟别的教会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那时候我父母亲呢就非常认可这位基督教的女婿哦。那婚后呢，我就一直在松山教会一直慕道，也很谢谢我的先生跟我婆婆，还有也知道大家都知道姓黄的跟姓蔡的在松山算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哦。那所以呢我们的亲戚们哦，他们都不会因为说哎，我先生跟一个外邦人结婚哦，然后就会一直勉强我说哎，来教会啊，或者是勉强我受洗，他们都是很鼓励我在教会要听到然后慕道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求学中啊回台的时候呢，神呢在我们的身上有展现的非常多的神迹哦。那但是因为我就说我就常很迷糊哦，常常就觉得说这事情都是后很久以后才会想到哦，才会发现说很多时候真的是主的神迹显现展现在我们的身上啊。那后来结婚之后呢也都没有怀孕哦，然后因为也求医求了好一阵子哦，然后后来发现说呢其实我自己也有患了那个多囊性卵巢，所以会比别人难怀孕哦，也看了很多医生，那状况有在求医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状况也不是太好哦。那求子的过程中也有遇到一些医生就是没什么同理心，他就会跟你讲说啊，那你就去做人工受孕好了哈，随便做一做就有小孩这样子。那当下那时候也就是心情就已经不是很好了，可是感谢主，我们借由另外一个因缘机会呢认识了另外一位也是信基督教的那个妇产科医生哦。在他的那个鼓励跟建议之下呢，然后我就开始从运动开始去调养身体哦，看看能不能自然的怀孕哦。而且呢那时候每天呢为了怀孕的时候都还蛮迫切的祷告，然后每天就会很努力的祷告，可是呢还是呢在自然的怀孕这条路上呢就没有成功哦。那有时候心情就会还蛮沮丧的哦。那我们在有一天的时候就决定说好吧，那我们就是去接受人工受孕这件事哦，去进行看看。那因为之前每天晚上我跟我先生在睡前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读经的习惯，因为我那时候还在慕道，那所以还没有正式的洗礼，那很多的道理上面其实我不是很懂，所以我先生就会带着我一起看圣经然后解释给我听那个道理。那我记得我那一天晚上啊要做人工受孕的前一个晚上其实我还蛮紧张的。那天晚上我们就读到那个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的时候，然后呢他四章六节上面是这样讲哦，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乎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那时候念完这个的时候啊就觉得心里很平静哦，可是那时候不是很懂那个感觉哦，所以呢我就问了我先生哦，那我先生就会跟着我，他就告诉我一句话，他就说呢主呢虽然关了你一扇窗，但他会为你开了另外一扇门哦。诶，竟然很幸运的是其实当下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跟我看同样的医生哦，那也是跟我同期做人工受孕的朋友哦。那感谢主那个时候呢其实主耶稣有在带领我们哦，然后让我没有受到很多皮肉痛哦，我一次就第一次我就成功了怀孕了哦。那我那个朋友反而是做了很多次然后也都失落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哦。那在我们怀孕的过程当中呢也很感谢主哦，也都很让我们很平安的很顺利哦。那其实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当下想要接受受洗的原因呢，是因为呢其实我那时候在怀孕的过程中我的预产期其实是在除夕的前一天，那我的医生呢刚好是台中来的人，台中的医生他就跟我讲说哎，这位妈妈你要不要来接受那个催生啊，因为我过年要回台中哦，所以我不会在哦，然后你要不要来啊，然后他就一直这样一直跟我说哎，你来吧你来吧，可是还蛮怕痛的，我现在其实是一个蛮怕痛的胆小鬼哦，所以呢就一滴死都不想去哦，然后我就一直每天祷告啊说神啊求求你啊可不可以让我的小孩可以在过年前啊很顺利的把他生出来这样子哦。 那所以呢，哎，竟然呢，在过年前一周的礼拜五，然后那天突然觉得，哎，怎么有一点生产的产兆这样子哦。啊，就很开心啊，那天就当然就请了假，就请了产假，要回家准备要待产啊。可是呢，我儿子这个很调皮捣蛋的调皮鬼呢，竟然呢都不出来，抵死都不出来。那时候想说好吧，礼拜六看看能不能出来这样子，哎，这个家伙竟然都不出来。那我就想说好吧，既然你不出来，那我就来聚会吧。那天刚好隔天的礼拜六的早上的安息日呢，我就来了教会，然后我就来了聚会。然后呢，那一天我就在教会啊，就一直祷告，我就跟神求，我就跟他讲说，神啊，如果可以的话，就让这个小孩子在今天晚上生出来吧。哎，结果回家的过程当中，其实中间的生产的过程中，哎，有点不太舒服。那礼拜六晚上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呢也还好，可是竟然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一点，开始慢慢的有一点那种生产的产兆就越来越明显。那到半夜两点的时候呢，就很顺利的到了医院，然后阵痛就很明显。然后到了医院的时候呢，就医生也就说，哎，小姐你刚刚好，哎，开两指，所以呢你刚刚好也可以打无减痛分娩这样子。那我就说，其实我当初去大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做减痛分娩的时候也还蛮担心说，哎，没有麻醉医生，因为我听了很多人吃了全餐，哎，可能男生不知道什么叫全餐，全餐就是那个就是怀孕然后生自然生不出来，只好用剖腹的，然后又没有那个麻醉医师哦，所以痛得要命哦。那时候就觉得好担心，我想说哇惨了，没有麻醉医生怎么办。结果呢，感谢主，那天非常非常的幸运哦。到了医院之后呢，我是第一，我应该算是当天的待产的过程中呢，都没有什么产妇待产，所以我一个人还可以独占一张单人的那个待产房。等到我打完了减痛分娩之后呢，我后面呢就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产妇，非常多的产妇，然后呢大家就在争麻醉师跟待产房，那甚至于都没有单人的待产房了。那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当下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哦。然后直到哎，那很多人呢在待产的过程中呢期间也非常的长哦，可是呢感谢主呢，他也让我在两点进到医院之后，早上七点就生下一个非常健康的小羊哦。所以在生产的过程中哦，只有经历了五个小时哦，生下一个很健康的小孩。那在生完小孩之后呢，啊，终于觉得感谢主，一切的都是主的荣耀。所以我在1999年4月的时候呢，就跟教会呢申请说，我希望想要洗礼，然后呢就经过了大水的洗礼哦，终于成了一个没有迷路的小羊哦。那陆续也后续呢一直在松山教会牧道哦。那中间也一直但是呢在过程中呢并没有得到圣灵哦，那就一直跟来教会呢祈求，然后求得圣灵，那一直祈求一直祈求，终于在三年后的有一次灵恩布道会的前一天，然后在二楼的那个聚会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二楼的那个小会堂里面呢祷告的时候呢，突然觉得怎么舌头突然会跳的感觉，一直觉得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念出来哈利路亚，那个奉主耶稣圣名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是开始不是很清楚的声音，那就开始有那种舌头的跳动。然后呢当下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赶快下来然后再祈求，所以我就下来到那个地下室这边主会堂来，然后就跪着祷告。虽然说当下当天那边一直祈求说让我自己的圣灵充满，能够灵言，然后可以有灵言这样子哦。那天呢刚好是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和传道吗，还是就是和旭宇传道吗，还是田传道，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位传道。那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哎，你会讲灵言吗？我就说我不会，可是他就觉得说，哎，你竟然有那个灵言的声音， 那但是呢，当下那时候灵言讲的不是很顺，然后也不是很清楚，所以那时候才只是就跟我讲说，回家多努力，然后多祷告，然后多祈求哦，然后让你自己的灵眼呢能够比较更加的顺。那所以回家之后呢，就开始每天晚上就开始祈求，然后有机会就开始祷告，希望自己的灵眼能够更清楚，然后让自己的圣灵能够更充满哦。所以呢，就这样子一路在松山呢就开始的慕道哦。那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呢，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呢，哎，当基督徒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其实我有很多朋友都会一直问我这个问题哦。我只能跟他说呢，其实基督徒呢，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觉得呢，就有一个像靠在山上的感觉，有一个很强壮，有一个强力的后盾支撑着我。那还有可以带给我非常大的喜乐的感觉，因为呢就很像中了乐透的感觉一样，那种感觉是你没有办法形容的。那加上像我的个人的个性啊，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倔强，然后遇到问题就比较会有点情绪起伏，可是每次呢当我借着祷告的时候呢，神总是可以带领着我，让我安静下来，然后让我的心能够平静下来，然后他可以带给我，让我的心能够非常的平静呢。那所以呢，其实呢，我觉得呢，在我的人生当中呢，信仰主、信主呢，让我非常的转了很大的一个弯。因为呢，其实呢，我想要在工作上啊，在各方面呢，因为圣经上的道理呢，教导我们呢，让我呢，非常的希望能够展现就是基督徒的样子。所以呢，他让我在生命上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展现。那我父母亲也觉得说，哎，这个小女儿呢，以前呢是一个蛮刁蛮的小女儿，怎么信了主之后呢，反而变了一个样子哦。然后呢，回家呢，竟然听从父母的话，然后也不会顶嘴哎呀。然后呢，父母说什么呢，都非常的乐意的帮忙哦。那我想要再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哦，其实是我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哦。就是其实在小妹我大概上个礼拜二呢才开刀完。那其实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哎，怎么自己常常会身体不舒服哦，然后胃会一直疼痛，饱也痛，饿也痛哦。那一直想说是肠胃的问题，所以我就去医院看了肠胃科。那看了肠胃科之后呢，都觉得说，哎，怎么一直都没有好。然后后来有一次呢，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呢，就一直非常的疼痛，然后痛到呢，我只能一直忍痛的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求求你啊，让我这个疼痛能够赶快过去这样子。那所以呢，后来呢，终于在半夜的时候呢，去挂了急诊，然后发现说啊，原来胆囊里面长了结石，那就有胆结石的状况哦。那当下就是觉得说，哎，没关系，反正胆结石嘛，就是痛啊，就是饮食清淡，那就保持好就好了。那时候呢，因为暑假也快到了，就计划想说带小朋友去国外旅游。那就想说，我就跟医生说，医生，请你帮我备好止痛药，然后我就很大辣辣的呢，就带着小孩跟先生呢，就出国去了。那出国呢，我们就去了日本玩了9天哦。那其实这9天当中呢，前几天都非常非常的顺利，那也都没有发生任何的疼痛啊，也没有怎么样哦。那直到要回来台湾的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呢，刚好我们那一天呢去一个地方泡温泉，那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发现哇不对劲了，肚子怎么开始痛起来了，然后就一路这样子非常的痛。那在那个当下当中，那一天刚好去的旅程是比较远的一个旅程，坐车大概要搭1.5小时，那要从刚好也要回饭店的时候要搭车搭回去，哇肚子痛到一个 不得了的地步，就一直痛一直痛一直痛，痛到脸都冒冷汗了。可是没办法，只好强忍着， 赶快把药吃下去，赶快把止痛药吃下去，然后搭着车就要搭回饭店这样子。那一路上呢就搭，然后那时候呢黄嘉伦就看到我的状况好像不是很好哦，那他就只能一路，他就说其实他那时候当下还蛮害怕的，就一路帮我祷告，一路帮我祷告说主啊，求求你啊，我老婆不能死在那里啊，这样子等于是没有开玩笑，但是他就一路就一直帮我祷告哦。其实那在因为就是搭着火车哦，那搭火车的路上呢也就吐啊等等之类，那这样可能吐了之后小孩子就有连锁反应，哇他也很可怜，他就一个人带了两个拖了两个病人这样子，然后在火车上啊搞得好好糟糕哦，就变成都不敢跟人家说哇你是哪里来的这样子。那因为中间过程要转另外一班车回到要住的地方去哦，那就转车的时候呢只要拖着很疲累的身体呢踏上了月台再换到另外一班车，那时候当下就想说哇没有位置，整台车都是满着。那还好感谢主，那时候当下有遇到一组台湾人哦，看到我们身体两个一老一小那个状况都不是很好，就赶快让了位置给我们。那所以我就坐在车上啊就开始昏睡了，就其实已经痛到有点昏了这样子。那还好呢，就到了车站的时候呢要走回去，走回去的时候其实肚子还是非常非常的痛哦，痛到就只能咬着牙这样慢慢走慢慢走走回饭店哦。那感谢主那一天呢黄嘉伦 就一直在饭店里面帮我们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啊，竟然在晚上的九点了我突然就好了，再也不痛了，哎，好神奇哦。那天就其实药吃下去呢当下没有那么快的反应，可是就一直借由一直祷告，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床上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竟然就好了，也没有痛了。那隔天黄嘉伦还跟我说你确定吗，你不用再去日本的急诊吗，你不用再去挂急诊吗，他说我已经有万全的心理准备好了，万一如果你去挂急诊的话呢那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他的 SOP 都已经建立好了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哦、还好还好感谢主，所以我们那一次呢非常顺利的呢就搭了飞机呢可以回来，感谢主，那就让我很顺利很平安的回来。那直到我最近就去跟医生约要开刀，那我就说啊，这样子一直疼痛下去呢不是办法。那医生呢就跟我说呢，小姐你知道吗，我们医院呢现在病床很满耶，非常满耶，你可能要排队吧。可是呢当下我要开刀，我约要开刀的那个礼拜呢医生这样跟我讲，他说你只能等，没有别的方式了。那好死不死呢要开刀的前一个礼拜的礼拜六，刚好安息会安息日聚会完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又痛起来了，痛到哇满脸黄疸疼痛，哇满脸就是这样子冒冷汗，一直痛一直痛，痛到连肝指数都快要爆炸的那种感觉，那就非常非常的疼痛。结果呢礼拜天还是继续很疼痛，那到礼拜一呢就想说好吧没关系就去等等等看，反正医院如果有病床就会打电话来通知我。那一天就是非常疲累的到了公司去，到了中午的时候医院打电话来跟我说，哎，那个朱小姐有三人床，那个三人房的病床要不要，我们现在医院还满满的哦，所以呢要不要接受呢。那当下就好犹豫哦，到底要不要去还是不要去啊，就一直很犹豫很挣扎。那我就那天就是身体在很不舒服的状况，我只能在公司自己的位置上，我就开始就是默默的祷告起来，我就一直祈求说，主啊祈求你，我现在我的身体真的不是很舒服哦，那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让我身体比较舒服，或者说有机会能够赶快把开刀把它拿掉。结果呢竟然过了30分钟之后呢，哎，医院又打了另外一通电话来跟我讲说，哎，朱小姐现在有两人房哦，你要不要你就赶快来办住院吧。那我那时候就很高兴的就赶快通知了家人说赶快赶快，两个我已经不舒服到一个很极点的状况，然后就赶快到医院去这样子。那到医院去的时候呢其实更幸运的是，因为之前我有打电话一直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能够早一点 进到医院去然后动这个手术哦。那可是呢，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没办法，除了医生可以要病房跟病床以外，剩下的都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哦。那所以呢，那时候就当下就觉得很幸运哦，有那种双人床，那就想说好吧，如果双人房也不错，这样子至少能够赶快动刀然后把它拿掉这样子。就一到医院去的时候，感谢主，主耶稣真的很看顾我，然后呢竟然让我能够住到单人房，然后开刀的时候呢也非常的顺利。因为其实我在一路上来讲都是一个很健康的宝宝，从来没有动过刀哦。那动刀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在开刀的前一天呢，我竟然不会感到非常的害怕哦，因为我就觉得说主耶稣可以让我有所依靠哦，那我也不会很害怕，因为我就是一切就是信赖主，主要会带领我，不论如何。就开刀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顺利，然后呢也复健的非常的顺利哦，所以呢我只能说非常感谢主耶稣能够带领在我的人生当中呢，就是让我成为不再迷路的小羊哦。那也我的见证到此哦，愿一切荣耀呢归于天上的真神，阿门。